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9号周一晚上的6点10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下面的时间我们带您快速关注一下美股收盘的最新的数据。今天标普500指数呢是小幅走高，华尔街呢已经为接下来一整周啊这个企业财报的公布做好了准备，并且也期待联储局能够发布更多关于关键性的货币政策的信息。今天收盘时呢，标普是上涨了4.44点，涨幅0.08%，收在5463.54点。纳斯达克上涨了12.32点，涨幅0.07%，收在17370.2点。道琼指数下跌了49.41点，跌幅0.12%，收在40539.93点。那么其中这个 ON Semiconductor 啊，中文翻译成安森美半导体呢，它的获利和营收今天公布财报之后都是好于预期，所以股价上扬了 11.54%， 是今天标普当中表现最好的一只股票，就是这个 ON Semiconductor。 那么另外呢，摩根士坦利啊把特斯拉列为首选之后，今天特斯拉的股价涨了 5.6%。 那本周财报呢预计啊是有助于能够确定科技股是不是能从之前的颓势当中出现扭转啊。今天本周呢我们看到像是微软啊 Meta 还有苹果 Amazon 都会在未来几天啊公布他们上一个季度的业绩。那么另外一个关键值得我们关注的事件呢，就是本周即将举办的这个联储局会议啊。联储局是定在31号呢发布最新的一个政策声明，预计呢联储局本周不会降息哈，但是呢交易人员们普遍认为9月份的会议的时候呢可能会采取降息的动作，而且呢这一次会议啊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一些线索。关于今天的市场状况呢，这个 Sifra Research 的首席投资策略分析师叫做 Sam Stovall 表示，动态的市场呢往往会保持动态，所以呢他认为这是目前激励投资人的一个原因。他说今天不温不火的这个走势呢，部分是由于对第二季度业绩的一种乐观的情绪，不过他觉得大盘近期会消化这个涨幅，理由是呢他觉得估值现在非常的高了。另外美股啊，上周我们看到是经历了非常动荡的一周啊，标普呢上周是跌了 0.8%， 然后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呢下跌了 2.1%， 不过道指是涨了 0.8%， 小型股罗素2000指数呢上涨了 3.5%。 汇丰银行预计啊，这个 ARM Holdings 股价呢未来可能会大幅的下跌。汇丰银行的分析师 Frank Lee 啊，把这个 ARM Holdings 的评级呢下调了，并且指出说呢，它这授权使用费用比较高，但是人工智能 AI PC 的议题呢，并不像之前的那么乐观了哈。他说，虽然他很看好 AI PC 每一个 CPU 晶片的授权使用费从平均售价的 5% 上升到 10%， 并且每个核心的 ASP 更高了，但是他觉得整体还是没有什么可见性的哈，所以他把这个 ARM Holdings 的目标股价从美股调升了到105啊，原来是100块。但是呢在26号的时候哈，他的收盘价下跌将近 30% 哈。那么自从2024年初以来呢，这个 ARM Holdings 呢已经股价是近乎翻倍了哈，所以似乎跌这一些呢对于投资人来说哈，如果你是早期购入的，大家可能也觉得还好。那么摩根士坦利呢是把电动车制造商刚才提到就是特斯拉呢评为了汽车股的首选股啊。那么今天特斯拉是涨了 5%， 为什么这么评价呢？摩根士坦利的分析师叫做 Adam Jonas， 他呢是说这个特斯拉啊将取代福特成为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汽车股的首选，原因就是说特斯拉在削减成本和管理风险方面所做的努力哈。那么此消彼长啊，福特被评下去比下去之后，今天福特跌了 1.56%。 那么很多汽车制造商呢也在努力应对啊这个电动车热潮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很多公司哈大多都放弃或者是顺延这个电动车的相关的一些计划。这个 Jonas 就是摩根士坦利的这个分析师哈，他在给客户的信中还写到说，虽然特斯拉仍然在生产汽车，但是呢他们公司正在积极的 在资源、技术、人员和资本方面扩大汽车领域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福特管理层在第二季度电话会议上讨论电动车的时间可比特斯拉多得多了啊。这些传统的车厂呢，也确实在寻找转型的一些这个机会。那么即使今天股价上扬啊，这个特斯拉今年以来它的股价还是有跌幅 6.5% 以上啊，但是福特今年的跌幅就更高一些，是 10%。那么另外很多大型的科技股的抛售呢，今天似乎就是趋于稳定了哈。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Roundhill Magnificent 7 ETF, 代码是 MAGS。继26号上涨 1% 之后呢，今天又再上涨了 1.05%。之前这个 ETF 呢，在八个交易日当中有七天都是下跌的啊，累计跌幅是将近 10%。另外呢，就是来看一下麦当劳啊，麦当劳呢，它就是说听到了消费者大声而明确传达给他的讯息，就是想要更多便宜的平价套餐哈。那么虽然这个麦当劳作为快餐业的巨头啊，上个业绩没能达到华尔街的目标，但是呢，很多投资人看的是它未来的发展啊，就是市场的需求嘛。那么也怀疑就是说这个麦当劳的管理层定价是不是正确的哈。那今天呢，这个财报公布之后，麦当劳的股价是涨了 3.74%, 这个麦当劳的管理层当然就是在确保努力哈，做到说他们的定价是非常合理的，尤其呢说他们这个最近推出那个5块钱平价套餐呢是非常的受欢迎哈。而且根据他们的公布呢，说这个5块钱套餐的销售数量是大大超于预期，而且在中低在低收入的消费者当中啊是最受欢迎的，所以这个也因为这个原因吧，刺激了今天市场啊看好麦当劳的一些情绪。好，那么以上这就是今天啊关于美股收盘的一个最新的数据。那接下来呢，丁月有一个这个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哈，就是如果不管您是这个企业的老板还是员工啊，联邦政府呢它是有一项关于这个购买保险福利相关的一个计划啊，其实都能让您作为雇主还是员工呢是双重受益的啊。那么这个计划呢就叫做 SIMERP 啊，代码是 SIMERP, 它是这个由联邦政府提供的为老板和员工能够双赢的一个福利计划。为什么说双赢呢？就是你老板不用花钱啊，零成本就能为员工申请意外伤残重病和终身性的人寿保险。那员工呢也不用额外自己花钱啊就能获得这些保障。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啊选择去申请这项联邦的保险福利的话呢，每个员工还能给公司啊按人头算减税639块，而且呢公司购买的工伤保险费率最多还能降 30% 哈。只要你这个公司3名以上 W2 员工呢，企业就能够申请，就可以符合资格了。所以大家我们知道华人朋友有不少也都是小企业主的哈，如果您是有这样3个 W2 以上的员工，或者哪怕您不是企业主啊，您是某个公司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那您不妨也不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 HR 啊，这也是对公司和对您作为员工来说双赢的一个信息嘛，也算是您为公司做的一个贡献 contribution 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这个SIMERP 啊申请相关的这个保险专员的联络电话，是 917-662-2281 917-662-2281。 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热点话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过去几天啊，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媒体上，对于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啊都是有非常多的讨论啊还有争议。那么这个开幕式除了它的很多 展示啊，节目方面上的细节成为争议的焦点之外呢，其实在赛场上包括有参赛的一些运动员上哈，也有很多这个槽点出现哈。所以这个国际奥委会啊，包括巴黎的奥运组委哈，不得不就这相关的事件呢，昨天进行了道歉。在这个昨天的记者会上呢，巴黎奥组委的发言人叫做安妮德尚啊，就说他们无意对任何宗教团体表示不敬，但是如果有任何人感到被冒犯的话呢，他们表示非常的抱歉哈。那么为什么会这个巴黎的奥运会引发很多宗教团体、宗教信仰人士的不满呢？或感到被冒犯呢？其实我看到很多的讨论已经不是被冒犯这么简单了啊，很多人是觉得说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简直就是对神、对基督教的一个亵渎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其实就是在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环节当中呢，有12名演员，我查了一下还真的就是12名演员啊，坐在桌前摆出不同的造型，这个画风啊，包括这个人员的设置和安排呢，都被认为和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当中的构图和造型非常的相似啊。那这个达芬奇的画作呢，这个《最后的晚餐》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就是达芬奇的他的一个杰作代表，不仅是因为他的技艺精湛而闻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深刻的展示这个历史和宗教的内涵，被人们所铭记嘛。那么所以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说哈，看到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这样的一个全球盛事上，很多这个变装可以说是 drag queens 或者是 drag king 啊，就是变装人士哈，他们可能原本是女性扮成男性，男性扮成女性，穿的非常的裸露、妖艳和暴露，然后呢，刚好又是12个人坐在那儿，又是这个构图和最后晚餐真的是太相似了哈，所以这就让基督徒们觉得说，这真的是被冒犯哈。那么对基督徒而言，这个最后的晚餐呢，就是蕴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哲理在的哈。因为是这个耶稣受难前的最后一餐嘛，既朴素又悲壮哈，但也就是说由这个神意在启发人类哈，让人们世世代代的人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都想到牺牲啊、奉献啊、神性啊等等等等这些美好的词汇哈。况且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有12门徒嘛，除了犹大之外都是各有各的功绩哈，比如说有这个圣徒彼得，被认为是基督教的这个磐石基石哈，也是被后世追加成为第一代教皇还有呢就是这个圣彼得，他殉道之后啊，被说传说他是升到了天堂，专门掌管这个天堂大门的钥匙哈，说无论你是上天还是入地狱都是他来掌管的，非常神圣的这样的一个门徒。还有门徒约翰也被认为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哈，被他是一个永远青春年少的形象，也都是象征着基督教那种不朽的纯洁精神。结果大家看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呢，这个开幕式上这个表演，那个形象大家这个作为基督徒来说真的是没办法接受了哈。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人就觉得这是艺术的堕落或者是悲剧的写照哈。当然这个主办方啊，就是奥委会他们请来的这个就是设计这个节目的吧，制作人叫做 Barbara Butch 啊，芭芭拉布奇，他呢就是说这个怎么讲，他说这个不是他的这个原意哈，他说他不是按照这个就是最后的晚餐来设计的哈。然后呢他们是说这个开幕式的导演哈叫做 Thomas Jolie， 他在最近接受法国电视台叫做 BFMTV 时候说他这个场景呢是来源于叫做狄俄尼索斯来到餐桌前啊，跟这些人进行欢乐互动啊。这个狄俄尼索斯呢，他是一个希腊的庆祝之神哈，反正他就说你们不应该怪我，我不是在演这个最后的晚餐哈。但是呢，世界各地的宗教人士哈，并没有接受哈这个Thomas Jolie 他的这个解释哈。像是法国的天主教会啊，在27号的时候就发了一个声明，说这简直是对基督教赤裸的嘲讽和戏弄。法国主教团呢也发表声明说，这次仪式当中出现了对基督教的嘲笑的场面，非常他们深表遗憾啊。而且呢，他要对这个感谢对他们 进行声援的一些其他宗教教派的成员。那包括巴黎的市长呢，也批评这个开幕式哈，这个举止不得体。那在美国呢，像是这个 Elon Musk 哈，亿万富翁 Elon Musk 在社交媒体上还发帖说，这简直是对基督教徒的极度的不尊重。连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啊，这个共和党议员 Mike Johnson 也特别发文说，这个最后的晚餐哈，简直是让全世界看奥运会开幕式的基督教徒都感受到了震惊和侮辱哈。而且他特别谈到，现在今天针对信仰和传统价值观发动的战争呢是没有边界的，但是他说，我也坚信真理和美德会永远占上风。那么除了这个最后的晚餐呢这一幕哈，虽然这个制作方导演不承认说他这个是最后晚餐，但是很多人看了都第一印象联想的就是哈。而且在这个裸露的这些变装皇后啊 drag king 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女孩，这也是让很多人感到极度不适的一个画面哈，就觉得说，诶，怎么把孩子也牵扯到这样的一个画面，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淫秽的画面当中了哈。那么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一幕哈，还有一幕就是在这个巴黎德比利桥上，刚才提到的那个法国 DJ 兼制作人巴布拉布奇哈登场，他站在长长的 T 台上面，左右两侧呢也都是变装艺术家和舞者。这个布奇他是法国著名的LGBTQ 人群的偶像哈，他带着这个就是向着光环的一个银色头饰，身穿蓝色的吊带裙儿，在他面前的 T 台上呢还坐着一个浑身涂满蓝色的被鲜花水果包围的一个希腊酒神啊，就是叫做狄俄尼索斯，刚才这个制作人说是以他为灵感来创作的嘛，他也是个歌手哈，叫做 Philip 卡特林。那么这个酒神哈，这也是让很多人觉得不满的。因为这个酒神，大家如果看那个画面哈，他就是全身涂满了蓝色，而且他近乎裸体啊，只有关键部位包起来了，但是也是蓝色，你看起来就跟光着是一样的。然后他腰间点缀了一个花圈啊，围了一圈花在这个胖胖的肚子上面。然后呢，他还很高兴的、自豪的在唱说：“我们都是赤裸的。”然后很多人听了的时候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哈，然后全世界这个不同国家转播直播的时候的那些解说人员也是非常的困惑。然后事后呢，这个奥委会才给出解释说，这是我们那个古希腊的酒神哈，说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呼唤和平。但是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古希腊的神话哈，阿波罗就是太阳神，他的原则是讲求实事求是，理性和秩序。那这个狄奥尼索斯呢，他这个酒神的原则叫做狂热过度和不稳定啊。如此说来呢，你说你硬说要展现奥运精神的话，或许阿波罗太阳神还靠谱一些哈。这个酒神简直在大众看来就是和奥运精神相抵触的。而且呢，在西方文化当中，这个古希腊的酒神他就是饮酒乱性的一个代表，也被视为是一个淫荡的神，他是一个道德比较败坏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一般人都说这样的形象你出现在某个戏剧上面那或许还可以，因为戏剧就是有不同的形象嘛，但是你在如此盛大的这个体育盛典上面以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说去展现奥运精神，这是也是很多就是非宗教人士哈，是普通人也没有办法接受的哈。那么除了这个呢，就是还有让大家觉得很诧异的一些，包括引发争议的一些奥运会的细节哈。比如说呢，这个在开幕式当中还展示了死于法国大革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被斩首，就是砍头的这个场景，很多观众都表示，哎呀，看了太不舒服了，这难道是赞美暴力吗？那么这个大会的导演又说了哈，他说这不是美化断头台，而是本意呢，希望带来和平。但是很多人都表示，这个到底怎么去理解带来和平呢？也是很难理解。另外，在这个巴黎奥运开幕式上，还有啊，让很多解说员都无语了的一个场景啊，就是有性爱三人行的桥段，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拍摄的这一个片段哈，三个化着浓妆艳抹的两男一女，然后穿着非常艳丽的服装走上一个旋转的楼梯，互相亲吻拥抱啊， 三个人一起啊，然后呢，并且其中一个表演者就把门关上，然后结束这段表演，引发大家的这个浮想联翩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中共的官媒哈 ，CCTV 央视也转播这段了哈。然后当时解说员真的是无语了，他就愣在那儿说不出话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说。然后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微博上面，就大家就网友就疯狂评论哈，还登上热搜了，说这简直就是 CCTV 有史以来尺度最大的一个画面播出哈，然后连这个解说员都沉默无语了哈。所以很不光是在这个中国大陆了哈，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的网民，大家去看这两天啊，你就搜关键词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话呢，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些片段都过于开放啊，甚至是淫秽了，不适合未成年人来观看。那么还有就是说来说去哈，这是关于这个表演本身的巴黎开幕式上的哈。那么还有很多争议呢发生的也是让人啼笑皆非了哈。最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奥运开幕式上呢，当韩国代表团啊开船离开开幕式的时候呢，法语和英语的播报员介绍他们的时候都用了说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个是北韩的一个官方名称哈，这绝对不是韩国。所以这个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听了之后特别生气哈，就说我们要向法国政府抗议。然后呢，虽然国际奥委会也道歉了哈，但是你这把韩国叫成朝鲜，这简直是势不两立啊。哎，所以这个也是被认为非常匪夷所思的巴黎奥运会上的一个事情了哈。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点，是有曾经犯下强奸儿童罪的荷兰沙滩排球运动员，叫做史蒂文·范德菲尔德，也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上面。那么这个范德菲尔德啊，他2016年曾经因为强奸一个12岁的英国女孩被判了4年监禁，一年之后呢是获假释出狱的，留有犯罪记录。当时那个法官就说呢，说这个判刑就预示着你职业生涯的结束。因为运动员其实不光是说运动就体现着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精神哈，然后很多人也以运动员他们的那种拼搏努力向上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模仿的典范了哈。但是这样一个强奸幼童的一个犯罪者，而且已经被判刑监禁过的有犯罪记录的这样的一个人呢，确实被认为说你不能再去代表奥运精神了哈，是吧。那可是这一次巴黎奥运会仍然让这个人出现了哈，而且参赛，他的这个第一场比赛结束了，7月31号还有第二场比赛。那对于这件事情呢，国际奥委会说我不背锅啊，是荷兰给他担保了，说他这个人没有问题反正这个两方现在这个各执一词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大家听听看啊，以上从他的这个表演的安排的细节到中间出现的这个失误，然后再到允许这样的一个强奸幼童的这个运动员，荷兰运动员出场出赛，所以真的是可以说巴黎此次的奥运会哈，真的是争议不断了哈，也成为了很多人过去几天的一个槽点了。那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这个巴黎奥运的开幕式哈？您看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那么其实最后啊，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还有一幕啊，也是这个让很多宗教人士，尤其是基督教信仰人士呢，非常震惊的一幕。这个倒不是说什么这个让人家砸舌的那个画面了哈，而是在这个开幕式上呢，有一幕是你可以理解为战士或者是骑士，他骑着一个机器马飞踏塞纳河吧。那么有些人把它解读为是象征着圣女贞德的这个精神不灭哈，因为是一个女骑士嘛，在法兰西的山河间驰骋啊，很英姿飒爽。但是呢，也有很多基督教信仰的人士认为说，这个简直跟圣经启示录里面预言的，就是圣经最后一章讲到世界末日和最终审判的那个场景，叫做高度的神似哈。那么在圣经启示录里有描述，就是说有天启四骑士，他们呢是四位神秘的形象，骑着不同颜色的马，随着上帝的羔羊揭开封印，然后冲到了人间。那么第一个骑士呢，就骑着白马，象征着神意从天而降。而第四个骑士呢，就骑着这个苍白色，也是叫灰白色的马，他的名字叫做死亡。那么这个死亡骑士一旦来临呢，就会带来战争、饥荒、瘟疫和各种各样的灾祸，人类就会死掉四分之一。 啊，所以呢，这个当这位女骑士骑着这个机械马，因为机械就是这个，它就是这种灰白色的嘛，所以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个圣经启示录里面的这个末日的描写啊，所以让人非常的恐慌。然后再结合着前面就是这个很多淫秽的画面哈，好多人就想说这个简难道就是在预示着说这个很多旧约圣经古兰经中讲到的那个索多玛世纪吗？就是曾经在这个有一座古城哈，因为居民非常的淫乱放荡，然后呢最后引起了上帝的关注，上帝就震怒哈，然后赐了个天打雷劈，然后就把这个城给毁灭了哈。哎，所以这个种种吧，就让大家都联想到这样的一个画面了哈。但是就好巧不巧，在巴黎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呢，巴黎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还停电了啊！好多人就是这又是让很多信仰是觉得哈，这难道真的就是神的启示吗？当然，我想这个对于有信仰的，尤其是有基督教信仰的朋友来说，可能会觉得这确实是太多的一个巧合了哈，会认为这是一种神的启示。那么，对于普通的观众，像我们作为这个一般人来看的话，那里面很多的画面也确实让人深感不适哈，尤其是大家想想奥运会。可能很多时候是合家欢坐在一起，哎，小孩也喜欢看一看，对吧？感受各种这个运动的精神和魅力，结果看到一大堆少儿不宜的画面，那确实让很多人呢也觉得难以接受哈。那不知道您怎么想怎么看呢？对于以上这几天哈，可以说是讨论沸腾的这些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槽点哈，您有任何的想法和看法，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短信留言88827516288。888-275-1628。好，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燃烧的哈，位于加州 Sacramento 北边 Chico 的这个大火啊，森林大火叫做 Park Fire。 那么这个 Park Fire 呢，目前已经成为了这个加州有记录以来的第六大，也是今年美国第二大山火啊。那么也引发了大规模的疏散，目前为止呢已经燃烧了包括这个 Butte 县，还有呢Shasta 县啊，已经这个有37万多英亩的土地啊被燃烧，已经其中在里面得到控制的面积呢还不到12%啊，所以这场大火的火势可以说是来势汹汹。现在为止呢已经烧毁了上百栋的建筑，并且威胁到了 Chico 以北啊上千栋房屋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自从上周三开始啊，这个火灾的规模就不断的扩大哈。经过当局的调查呢，发现这起火灾是由一辆被推到这个山沟里的燃烧当中的汽车所引起的哈。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过去几周以来，加州都在经历着创纪录的高温和热浪啊，所以这个火灾的风险呢也是急剧增加，火势呢也是一惊啊，你说就相当于这个一点火就着了一样啊，干柴烈火啊，很快就蔓延开来了啊。那么目前因为这个 Park Fire 的影响呢，有超过4200位附近的居民都被进行了疏散，还有几千人呢得到了疏散的警告哈。包括之前啊经历过历史性山火灾难的这个加州的天堂镇啊，之前我们都知道就是也有收到疏散的警告。根据加州相关的防火部门官员的这个公布呢，现在大火摧毁的建筑物是109栋了哈，好在还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为什么哈？就是说这个人他要把汽车推到沟里去哈，其实这一位犯罪分子哈，被认为现在说是嫌疑人吧，因为美国是无罪推定嘛哈。他是住在 Chico 的一个42岁的男性居民，叫做罗尼斯托特啊 ，Ronnie Scott。他呢这个已经被捕了啊，而且是零，就是拒绝被保释啊，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他今天呢是会被正式的提审啊。这辆车呢是这个Scott 啊被抓的嫌疑人的母亲的。那么有就是现场的叫做 证人目击者看到他啊，就是把这个车推到里面去。而且呢，经过警方相关的调查，他还有犯罪记录哈。一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他曾经因为涉嫌哈性侵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被警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 Kern County 曾经因为抢劫也被警告。有这么两个相关的这个犯罪记录存在。现在又说把这个为什么哈，就无缘无故把一个起火的汽车推到这个山林沟壑当中呢？这也是非常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个做法哈，由而引发这么大的一个范围的火灾哈，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哈，所以对他相关的这些审判和调查呢还在进行当中哈。那么这个加州真的是每年野火不断，但是可能我们虽然说是野火，但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这些野火大部分哈都是由人为引起的，90%以上都是人为引起的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吧，如果去到这些森林大自然当中哈，真的就是以前不是有句话吗？说除了回忆什么也别带走，除了这个叫什么来着？除了你的脚步什么也别留下啊，这个就是对大自然最好的一个保护了哈。如果你看你莫名其妙的，可能你出去 camping， 然后你的这个火种没有处理好，其实这个是很多时候造成森林野火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当然近些年由于这个电线电网的设备的老化这个极端气候的出现，然后比如说电线的这个漏电啊，这个设备的出现故障啊，也是有引发山火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和原因了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管好自己，尽量的保护好啊。当我们去到这些野外野生的森林当中的时候呢，一定确保不要留下任何的危险的可能引发火灾的因素吧。好，这就是关于 Park Fire 的一个最新情况哈，来跟大家这个更新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回来再带您关注一些有关于美国大选的消息。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川普呢在周末的时候去了明尼苏达州的叫做 St. Cloud 进行竞选集会啊。那么他在这个被刺杀之后呢，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他任何公开的露面啊，甚至他也说还愿意回到这个当时哈出事的这个地方去。那么这一次呢，他在这个 St. Cloud 的集会上呢，是说也是引发了很多讨论和关注的一点啊。他是说他如果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话，他会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啊。理由呢，他是说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美国的工人们。那么川普表示说，中共当局呢，他老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由，在许多美国的协议上面都附加了条款，从而拿到更优惠的贸易条件。他觉得这对美国不公平，对美国的这个工业和工人们非常的不公平。所以他说他当选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废除。他还重申呢，会通过一个这个川普对等贸易法案。什么叫川普对等贸易法案啊？他就是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呢，会让这个如果中共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啊，让我们支付100%、200%、300%的关税税收的话，我们也会还回去，就是也对他们的商品征收100%、200%、300%的对等关税。他说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了哈，就应该这么做。那么同时呢，在集会上，川普还谈到了一个这个让大家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哈，就是说他如果重返白宫的话呢，要取消拜登政府的电动车补贴政策哈。他说我爱电动车，伊隆马斯克呢也支持我，他说他是个好人，但是呢他说他应该能明白我这么做是对的啊。他说电动车虽然很多好处，但是不应该100%的去取代燃油车他觉得电动车应该是一个另一个市场，而不是去取代燃油车。所以他强调呢，说这个电动车有可能还会有中国制造的一种疑虑哈，就说这来自外国政府的这样的制造啊，也是夺走美国工人的这种工作的机会啊，包括等等等等哈。所以他说呢，这个他不管怎么样，他当选之后也会取消电动车的这个优惠哈。其实之前呢，这个 Elon Musk 有在他的财报会议上对他的股东讲过，他说就算是川普当选，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这么做了哈，就是没有那个7500块的你购买电动车的税务抵免优惠的话呢，他觉得对特斯拉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哈。 然后呢，他觉得反而对他的竞争对手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这个补贴买了，考虑了某些其他的车型，因为他们更便宜一些嘛。但是一旦拿走了这个补贴，那么其实价格跟特斯拉也不相上下了哈。那么可能很多人会更加的优先去考虑特斯拉了哈。反正 anyway， 这个伊隆马斯克说他不在乎这些事儿，他也安抚股东说对他可能没什么影响哈。哎，那么这就是关于也是这两天很多人讨论的哈，就是电动车这个叫做税务优惠补贴的一个话题了哈。那么同时呢，这个川普是说他会采更多的石油来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啊，并且保护明尼苏达州的这个钢铁厂。那与此同时呢，今天川普的竞选搭档就是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 J.D. Vance 也到了湾区哈，今天在 Palo Alto 会有一个募款会哈。其实在过去两次大选当中呢，当然加州啊毫无疑问的这个作为蓝营的传统大票仓啊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但是呢这个明尼苏达就有点微妙了哈，虽然他也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是呢在2016年的时候，希拉里虽然赢得了明尼苏达，但是和川普的差距只有 1.52%。而且如果你按县来计算的话呢，在82个县当中只有9个县希拉里拿到了，其他70多个县啊都是川普赢得了。所以川普说他这次呢觉得在美国大选2024当中呢他会赢得明尼苏达州哈。那也这是他们希望这个能够就是可以撬动的啊这些关键州之一就是明尼苏达。确实美国的大选你看的都是这些摇摆州了啊，那个因为传统的红州传统的蓝州很少有这个什么翻盘的情况存在嘛。所以就是这些哎差距微乎其微的，然后或者是那些左右摇摆的呢是最最关键的这些选战的必争之地哈。那么其实今年自从六月底这个拜登总统啊宣布说退选之后呢，可以说是引发了这个政治层面的一个巨大的动荡了哈。那么之后很快虽然推举了就是现在的副总统 Kamala Harris 代表民主党作为总统的候选人哈。那么同时呢，这个川普方面你看也经历了这个九死一生啊，宾州的竞选集会当中遇袭，遇到枪击，然后最后幸存哈。哎，所以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距离2024大选也就剩下100天不到了，今天看是倒数99天哈。那么就是会迎来非常关键性的啊这个大选的角逐了。那么根据最新的几份民调哈，我看了其实都没有说双方非常明确的领先者哈。贺锦丽呢是略微落后一些的啊，但是呢很多这个就是主流媒体解读说啊，这个落后的可能都在 2%、3% 落后于川普，可能都在误差范围之内哈，所以他们是这么去解读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对于这个两位候选人哈，他们在外交以及对华政策上面的立场呢也是非常关注的嘛，非常关键的哈，包括在很多国际国内外的这些政策方面哈，也是很多选民会作为自己投票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吧。哎，所以最近呢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哈，关于双方的这些选战的一些最新的动作呀订阅，如果这个看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哈，也会非常及时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也请大家能够多多的锁定和关注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订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个买车的优惠信息哈。那之前呢订阅和李金有采访过 Coliseum， 就是湾区最老牌的这个 Lexus 的叫做 dealer 店的华语代表哈 Vicky， 当时他就跟我们说呢，这个7月31号截止哈，他们这个 Coliseum Lexus 车店呢是推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哈，全部很多是历史最低价哈，无论你是想买 Lexus 还是租 Lexus 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那眼瞅着今天29号就剩两天时间了哈，所以如果你想买比如说2024年 ES350 的这个油电混合车他们每个月的贷款利率只低至是 2.99%， 还有这个2024款 RZ 的高级版电动车每月租金只有399哈，所有库存都有这个特价。而且这个 Coliseum Lexus 虽然地址啊是在奥克兰，但是它其实根本不用进奥克兰市区啊，大家很多人会 concern 那边比较乱，但是乱的是这个 downtown 啊。Coliseum Lexus 呢它是靠近880靠海公路的这一边在这个一个小的区域里面都是四 4S 店哈，包括有什么奥迪啊，非常这个火的一些品牌都有哈，就包括这个 Lexus 在内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买车的话呢，不妨就看一看哈。Lexus Coliseum 的中这个销售热线呢是510-903-8018 510-903-8018，希望就是给大家想买Lexus 的朋友哈，希望这样的优惠信息呢能对您有所帮助。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热点大家谈再见。